迦南诗选二四五，我祝愿神的仆人。我祝愿神的仆人平平安安，忠心耿耿刚强壮胆。我祝愿神的仆人彼此相爱，齐心合力看守葡萄园。主的日子近啊，近在眼前，你看那空中能飞的大雁，谷草发尽，河流潺潺，冬去春来又一年。我祝愿神的仆人平平安安，忠心耿耿刚强壮胆。我祝愿神的仆人彼此相爱，齐心合力看守葡萄园。主的日子近啊，近在眼前，你看着空中南飞的大雁，谷草发青，河流潺潺，冬去春来又一年。
以下信息是弟兄于2006年五月份前往马来西亚举办青年基督门徒训练营所传讲的第三篇信息，题目是服事的跟随，让我们一起来分享。
今天晚上我们进到我们第三课，讲到生命传承的第三课。我们在这五课里面，我们举了四个例子，从圣经上我们举四个例子，怎么样生命能够传承下来。今天上午我们讲到摩西，他生活的见证，做一个榜样，怎么样的影响了约书亚，有一个生命的传承。接着生活的榜样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个约书亚，成为下一个时代的领袖。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要讲到我们的服事的方面。今天晚上题目就是服事的跟随，我们要以以利沙跟随以利亚为例子，特别提到恩膏的传递。所以以利亚影响以利沙最重要的是在服事的一个跟随。以利沙因着跟随以利亚得到了双倍的恩膏，没有恩膏我们没有办法服事。所以不但有生命的影响，我们服事也有一个生命的传承，我们的生命影响我们的服事，所以我们的服事也是从生命传承而来。今天不是你想服事神，你上一个神学院就够了，神学院可以给你圣经的知识，神学院有老师教导你，可是服事是从生命里面出来，服事是从传承而来的。所以今天你要服事神，不是找哪一家神学院去，你要找到你属灵的父亲，把这样一个生命传承给你。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讲到生命传承，我们讲到师父跟徒弟的一个关系，而不是老师跟学生的一个关系。老师跟学生只是一个教导，下课了啊，各自分开。可是呢，师父跟徒弟不一样，徒弟跟着师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工作在一起。师父能够把一生所有的说的积攒的经验累积知识都能够传给他的徒弟，所以一般徒弟不是一下子做师父，要跟在师父的身边，越是艰难精细的工作，有的时候跟着师父十几年，最后才徒弟变成师父。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们服侍神也是这样，我们服侍神的仆人也有一个生命的传承。我在这里几天里面几课里面我都提到，像我自己啊，我受爱德华米勒牧师有很大的影响， 我的服侍也跟他很像，他在阿根廷带下复兴的工作，我在中国带下复兴的工作。而在中国，我的老前辈也是我们家乡人，更是有一位宋尚杰博士，在30年代带下了中国的复兴。所以你会发现，不只是一个生命的影响，而是从生命里面有一个啊服侍的传递。哈利路亚，阿门。所以我们有心要服侍神，我们今天不是跟随一个人的恩赐，你要看这个人他的服侍是不是从生命里面传承而来。我们要跟随这个人的生命。哈利路亚，阿门。那怎么看出来呢？你要看他跟神的关系，你要看他在他服侍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流露出来。不要被人的恩赐所吸引，恩赐是短暂，恩赐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生命是你自己的，也只有生命才能够传承下去。那你既然找到了这样一个师父，你要怎么跟他学习呢？最好的学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伊丽莎跟在伊利亚的身边。阿们。今天要服侍上帝，你最好找一个神的仆人跟在他身边学习。阿们。所以我相信神会给你安排，或在你本地或在外地，最好是在本地能够找到一个神的仆人，好好的在那里学习。哈利路亚，阿们。所以这个原则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跟随的原则。服侍要来跟随，你懂得跟随，你将来就能够服侍神。耶稣自己也提到这个原则，在约翰福音12章26节，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怎么样，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可以说我们上一次我们讲到起来跟从耶稣，可不但起来跟从耶稣，这一次我们要教一个新的秘诀。你要跟从他吗？他在哪里，你也要在哪里。阿们。你要想跟从耶稣，你要找到耶稣在哪里，你形影不离的紧紧跟在他身边，你自然而然你就学会服侍。我记得我刚被圣灵充满，我不懂得怎么带聚会，我不懂得怎么带敬拜，我不懂得怎么讲道，也没有人教我，我跟谁学啊？我跟圣灵学，圣灵在聚会里面带领我，教导我怎么为人祷告，教导我怎么样讲道，这是最好的学习。主在哪里，你也在哪里。阿们。你不是跟随人，你也跟随圣灵，你跟随耶稣，你跟随那个人身上的耶稣。哈利路亚，阿们。这个原则讲，我在哪里，跟随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哈利路亚，阿们。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很重要，你服侍一定要跟从耶稣，你一定要待在耶稣所在的地方。哈利路亚，阿们。自然你就会得到恩膏。为什么？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基督就是受膏者。你跟他待在一起，你有没有膏油啊？自然而然他身上的膏油会沾到你身上。阿们。你不要求，你全身都会满了膏油。哈利路亚，你不跟他待在一起很难得到膏油，因为膏油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阿们。所以很重要的，你要跟随耶稣，你必须像徒弟跟随师父一样，你做基督的门徒，自然而然基督身上的恩膏流到你的身上，有一个恩膏的传递，叫你这个徒弟将来出去，叫你这个门徒将来出去，你服侍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服侍的时候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他用膏膏我，叫传福音给贫穷人，叫被掳得释放，被压制得自由。阿们。耶稣服侍只有靠一个神的恩膏在他身上。既然你做他的门徒，你跟他待在一起，他身上的恩膏也会传到你身上，叫你能够做跟他一样的事情，甚至做比这更大的事情。所以恩膏为着一个目的， 恩膏是为了服侍。你要想服侍神，你要找一个有恩膏的一个仆人，你去跟随，自然而然那个恩膏会传到你身上。阿们。所以不但看到一个生活的榜样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但为了服侍，我们要找不但有生命而且有恩膏的仆人，好让那恩膏也能够传递到我们身上，我们能够有能力来服侍神。所以什么是恩膏呢？恩膏就是圣灵能力的运行，恩膏就是为了服侍。哈利路亚。恩膏从来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我们来服侍。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以利亚跟以利沙的例子，我们讲到服侍的跟随在乎得着恩膏。哈利路亚。同样的，我们举个七点，阿们。我们要看七个方面，以利沙是怎么跟随以利亚，这个生命的传承怎么样让这样一个服侍的恩膏能够传递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第十九章，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六节，以利亚跟以利沙传承的关系，这个事情呢是神所拣选，在以利亚知道之前，在以利沙知道之前，神最先知道。阿们。主，您父亲跟孩子怎么彼此认得？不是自愿的，不是人选的，是神所拣选的。阿们。所以第一点我要讲到，这是出自于神的拣选。我们来看看这个例子，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六节，列王记上十九章十六节，神要以利亚回去高几个人，其中呢，他讲到你要高亚伯米赫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哈利路亚。这是出于神的命令，这是出于神的拣选，是神吩咐以利亚要回去告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第一点讲到很重要，这不是出于人自愿，不是你报名的，不是人选的。哈利路亚。看起来好像以利亚看中以利沙，其实不是，是神吩咐以利亚去做。哈利路亚。阿们。然后很自然的，以利亚做先知，以利沙呢也是一个先知。哈利路亚。阿们。啊，拿句中国人的话，子承父业。哈利路亚。啊，中国人很多人爸爸做什么什么行业，儿子很自然的做什么行业。哈利路亚。阿们。这是最自然的一个承接。阿们。孩子会承接父亲的产业，父亲是剃头的，孩子可能也是剃头的。哈利路亚。阿们。父亲做厨师的，孩子从小什么不会就会炒菜。阿们。很容易的，因为这个行业啊，从父亲那里传递下来。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恩膏的传递，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今天很多人以为找一个有恩膏的仆人为你按手祷告你就得到恩膏，不仅仅是这样，这恩膏是跟着你的服侍，恩膏是跟着你的呼召。哈利路亚。阿们。不是哪一个人随便给你按手你就得到这恩膏的，必须要你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知道你的服侍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很多父亲家布道家给我按手祷告，因为我的呼召是在这一方面，我不会去找个牧会的牧师给我祷告，我不会找个教师给我祷告，往往他们也为我祷告，可是呢果效不大。我必须找到跟我同行的。哈利路亚。阿们。我必须找到跟我呼召有关系的，那样的恩膏才会传递下来。哈利路亚。阿们。所以你发现这神早就设定好的这个生命服侍的传承啊，是按照神所拣选的。哈利路亚。接着到这一章呢的后半段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耕地，他在那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的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 阿们。这个外衣代表了恩膏，这外衣搭在他身上代表了这恩膏的传承。阿肋勒亚，阿们。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这儿子接续他爸爸的衣钵，有没有听过啊？什么叫接续他爸爸的衣钵啊？就接续他爸爸的行业。哈利路亚，阿们。最后爸爸走的时候把衣钵留下来，阿们，让孩子来继承他的行业，阿们。所以呢，孩子呢穿着爸爸的衣服，就很像。哈利路亚，阿们。现在刚开始穿，可能伊丽莎刚开始穿还不太像伊利亚，可是至少这些衣服是他的。爸爸跟孩子说，你等着慢慢长大，将来这些衣服就给你穿。哈利路亚，阿们。小孩子刚开始穿着爸爸衣服照装样子，有点像，可还不是你的。哈利路亚，阿们。可是呢，放心吧，有一天你生命成熟了，这一件服饰的外袍，这一件恩膏的外衣就是你的。哈利路亚，果然不错。后来伊丽莎拾起了伊利亚的外衣，他的服饰，哎呀，跟伊利亚很像很像。哈利路亚，为什么很像啊？同样一件衣服，哈利路亚，同样一件恩膏能够带来同样的服饰。所以很重要，第一点，这是出自于神的拣选。哈利路亚。好了，那第一点我们既然确定了，你也知道你属灵父亲了，你也有一件恩膏的外衣搭在你身上，那你要怎么办呢？很多人在这一点呢就失败了，很可惜，他不知道那个外衣搭在他身上什么意思啊，结果啊没有回应神的呼召，没有回应神的拣选，失去了一生大好的机会。所以第二点我讲到，人的回应很重要。伊丽莎在这里他怎么回应啊？我们看看二十节，伊丽莎就离开牛跑到伊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哈利路亚，阿们。哇，伊丽莎立刻的向这个呼召回应。哈利路亚，他还搞不清楚，可是呢有这个外衣在他身上，他知道我要改行了。哈利路亚，阿们。以前是耕牛的，现在呢要去做先知了。哈利路亚，阿们。这就是他的回应，他愿意把自己的才干，把他将来前程的计划全部取消了，改变他的职业，重新来过。哈利路亚，阿们。当初米勒牧师见到我，哎呀，那件外衣掉在我身上，当天晚上我就改变了，我就决定了，我不再做工程师了，我要开始做传道人。哈利路亚，阿们。哎呀，没有想到这件外衣掉在你身上，你宁愿放弃过去念书念了二十几年，现在从头来过。哈利路亚，阿们。重新来学习一个新的行业，做神的仆人。哈利路亚，做神的先知。所以牺牲是很大的，代价是很大的，可你愿意回应，将来那件外衣才是你的。好多人啊，外衣是放在他身上，可他不配得这个恩膏，因为他不肯向神回应，他不肯付上代价，最后神把这外衣又拿回去放在别人身上。哈利路亚，阿们。你发现伊丽莎立刻的回应，撇下他的牛，不得了，还有十二对牛，还有那么大的才干，有那么大的财富，他一点都不顾惜，为了这更重要的恩膏，他宁可放弃了地上的一切。然后他说，你容我回去先跟父母亲嘴。为什么要亲嘴啊？告别了。哈利路亚，阿们。不知道父母什么时候再见你了，为了要服侍神，脱离了亲情的束缚，不是不爱他父母，阿们。他不是说，哎呀太好了，我早就想离家出走了，带我走吧，没有，就是因为舍不得才想回去跟父母亲嘴，表示心里很舍不得这个亲情，但为了服侍主的缘故，他要跟随他属灵的父亲，宁愿舍弃待在地上父亲的旁边，他跑去跟随伊利亚。阿们。这里讲到他认得他属灵的父亲，无缘无故的为什么牺牲那么大，为什么跑去跟随伊利亚？ 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传承，他知道以利亚从以利亚身上会把一个服事的恩膏的传承传到他身上，他认得以利亚是何等重要，是他的属灵的父亲。结果以利亚怎么回答他？以利亚说，你回去吧，我到底向你做了什么呢？阿们。以利亚不是不知道，以利亚故意的试试他。阿利路亚。阿们。他说，我向你做什么？我也没说一句话，我也没有劝你，我不过把我外衣丢在你身上。阿利路亚。阿们。这里讲到有一个差别，什么差别呢？那真正会跟随，真正认得属灵父亲的，不要人家来勉强你。哈利路亚。阿妹，不要我在那里勉强你来参加我的训练课程。阿妹，你如果需要我勉强，那你不是我儿子。哈利路亚。阿妹，为什么呢？你发现这里以利亚又没勉强他，哎，我一福音搭在你身上还不来，有没有？没有。以利亚说，我到底做什么呢？就是故意试试他，看他肯不肯跟上来。哈利路亚。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恩膏是真的，那恩膏降在你身上，自然会带领你，自然会帮助你找到你真正属灵的父亲，会让你能够跟随对的人。哈利路亚。阿们。不要人家来勉强，甘心乐意的。阿们。你不跟都没有办法。哈利路亚。已经由不得你，因为那恩膏已经在你身上，所以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向神回应，不要消灭里面的感动。阿们。于是伊丽莎开始跟随伊利亚学习怎么样服侍。第三个，我们看十九章最后一节，于是呢他就随后起身跟随伊利亚去服侍他。诶，不是要学习服侍神吗？怎么变成是服侍伊利亚？第三个，我要讲到你要先学会服侍神的仆人。阿们。很多人说，我是服侍神，我才不服侍神的仆人。我说，看得见神的仆人你都不懂得服侍，你怎么服侍呢？看不见的神，看得见神的仆人你都不懂得顺服他，你怎么会顺服那看不见的神？所以从小事上开始，伊丽莎先从哪里开始？先从服侍伊利亚开始，先学会怎么样跟随一个人，然后就会学会怎么样跟随一个神。哈利路亚。阿们。所以呢他起身呢，什么都不做，从最小的服侍开始，先从服侍神的仆人开始，先会服侍人才会服侍神。哈利路亚。先会尊重神所赐下的权柄，最后才会尊重神的权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原则很重要。好了，话讲回来，你服侍神的仆人不是叫你在他身边好吃懒做。阿们。不是像基哈西一样为了要得什么好处。阿们。我遇到很多人也想跟随，他跟随我说，哎呀，做传道人真好，到处有的住有的吃，到处人接待你吃好饭，牧师啊，把我带在身边，我也什么事不做，陪你吃饭就好。阿们。也有人来跟随，可这种人心术不正。哈利路亚。阿们。你来跟随要做什么？你要服侍的。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很 demanding 的，不要想你马上做传道人，先从提包包开始。阿们。提包包都提不动，你还传道呢。哈利路亚。阿们。所以我这个要求很严格。阿们。你说我要做先知，我要做传道人，我不是来提包包的。阿们。你先提包包，以后就会做传道人。哈利路亚。阿们。从小事来考验你的忠心。哈利路亚。阿们。不要想有恩赐我就要带敬拜了，我就要讲道了。从小地方开始学习，学习先服侍神的仆人，不要好吃懒做。哈利路亚。阿们。勤劳很重要的。哈利路亚。阿们。然后我们看看伊丽莎后来跟随伊利亚怎么样去服侍神的仆人。我们看看几个例子，列王记下第三章11节，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 圣经上有几个话语让我们能够看到以利沙是怎么样服侍以利亚的，其中一个就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一节，当时约瑟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给托拉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换句话说是从前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好重要这节圣经，因为圣经上没有提到以利沙怎么样服侍以利亚，可在这一节里面可以看到他过去服侍以利亚啊，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阿们。所以以利亚要洗手的时候，谁去倒水给他？以利沙倒水给他。从最小的、最不起眼的、最卑微的一个服侍开始，人家都不想做的，人家都想像以利亚一样做先知，可是以利沙呢，却愿意去做那最卑微的，给神的仆人倒水洗手。哈利路亚。可能以利亚跟我一样，为很多人按手祷告，手很多一张的。可是呢，祷告完了，以利沙把水端过来，以利亚洗手吧。阿们。哦，你以为是哦，那个天天跟在身边给他按手祷告那个，将来得他的恩膏没有？是给他倒水的那个，是人家都不想做的，他去做的那个得到那恩膏的传承。哈利路亚，阿们。所有人都知道，大家都看在眼里。也没有人想做，就以利沙去做。可到最后大家都说，我们都知道，过了一个世代，大家说，哦，你要找先知吗？去找以利沙，他跟过以利亚，他曾经过去服侍过以利亚。阿们。这件事情不是一两个人知道，所有以色列人都知道。所以你看到以利沙何等的忠心，一直跟在以利亚身边，在各样小事上把他服侍得好好，果然不错。后来谁得到这万一啊？就是以利沙。哎呀，人家说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啊，谁啊？以利沙，是过去倒水在以利亚手上的。哈利路亚。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样忠心的服侍神的仆人，大家明眼人都看在眼里，将来他们要找你父亲的服侍，他们不会找别人，会来找你。哈利路亚，阿们。他们认得这个生命的传递是传到谁的身上。阿们。所以不要怕人家将来不认得你，儿子一定会像父亲的，也只有儿子会服侍他的父亲。哈利路亚，阿们。啊，所以没有一个儿子不服侍父亲的。为什么他跟在身边服侍那么紧？就是因为他是他的儿子。哈利路亚，不是儿子他不会跟那么紧。哈利路亚。所以我自己个子那么小，弥勒牧师好几次在服侍的时候，我跟在后面，我帮他接人。坦白讲，很辛苦的。我这么小个子接个大汉，可是呢，没有人接的时候，我都跑去接。为什么？没有人要做，那绝对是我的责任。哈利路亚，有人做那轮不到我，可没有人做，我就第一个冲上去。我不会让我父亲在那里，哎呀，没有人帮他，那是我的责任。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很重要，为什么儿子会服侍他的父亲？因为你回馈父亲给你的这一切，父亲为你祷告，父亲把这一切产业给你，你应当尽你的本分回馈给你的父亲。哈利路亚。所以第三个，你必须要服侍神的仆人。哈利路亚。